最后的话。我女儿遇到过一个有操纵欲的自恋狂，她还非常年轻，很快就和朋友以及家人隔绝了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从一个开朗上进的人变成了确诊的抑郁症患者，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，丧失了动力。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，离开了大学，失去了工作和住处。他想要为他辩护，和每个人都吵翻了。数不清有多少次，他在凌晨哭着给我打电话，然后我会去大街上接穿着睡衣的他，有时候带着伤，有时候只是提心吊胆的样子。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，驱车50英里去接他。警方经常接到报警，他被列为有遭受严重伤害可能的高风险人士，这已经持续了2年。任何人都可能落入情感操纵的陷阱。我之所以分享这个故事，是因为这很重要。它表明我不是生活在象牙塔之中，事不关己地给出建议。它与我休戚相关，而我则发现自己鞭长莫及。尽管我是这一领域的专家，但个人却处于不断升级的高风险暴力案例的中心。这是一次发人深思的经历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我想要保护她，我想要她离开她，我也想要她受到惩罚。这是任何父母都会有的那种人之常情。但我太了解情感操纵了，所以我意识到不可能仅仅因为我想要就能指望得偿所愿，这可能是一场持久战。这段时间里，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我和女儿的关系，不再是简单的亲子关系，我可以让她做这做那，我需要始终如一，稳当可靠，并且值得信赖，样样与那个男人相反。我必须和气、坚强，并且百般包容。我不得不勉为其难，比如我沮丧了、生气了，或者想哭的时候，都不能表现出来。这都是为了用上我仅存的影响力，好保证女儿的安全，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提供一条后退之路。有时候，我就好像是救命稻草，特别是我是唯一想要紧紧抓住他的人。这并不是说其他人不在乎，他们确实在乎，但他们感到沮丧，他们认为自己无力帮助他、影响他，也不能阻止那个男人。出人意料的是，究竟有多少影响力可以在隐约之间维持下去？就像恐惧一样，影响力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发挥作用。仅仅因为一个人没有如你所愿地离开施暴者，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影响力。影响力不会是专断的、有条件的，否则就怎样？它就像是攻击施暴者恶意操纵的抗体，会削弱他们的力量。我也强烈地意识到，唯一能绝对保证女儿安全的，就是那个对她施加暴力的人。他可以决定是否或者何时伤害我女儿，他可以决定是否停止。我女儿一心一意围绕着他转，只关注他想要什么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好消息是，如今我女儿已经走出困境，而不出所料的则是，那个男人试图让她回去，不过她忍住了，她想要反抗。他有了新的生活，新的自信，还有新的朋友。在那2年里，对我女儿暴力相加的人并没有遭到质疑，并且他基本上没有感觉到来自警方的压力，似乎他不必承担任何后果。就像温森特和德温一样，他可能因此相信社会是默许他的所作所为的。此处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有一天，我和女儿一起坐在车子里，女儿接到了她从警方拘留室打来的电话，她是因为另外一件不相干的事而被捕的。我清楚地听到吼叫声和威胁声，我能从女儿那苍白、满是泪水的脸上看到她凄惨无助的恐惧之感。 他能从警局的一间拘留室里打出充满侮辱和威胁的电话，这表明了他的自信。当局以及其他了解情况的人不会找他麻烦，也不会批评他。我们的社会只要稍加努力，就能改变对此的共识，并且让这些有操纵欲的人认识到他们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。我们都需要指出这种行为。正如我在研究中发现，这些人对他们的伴侣和孩子，对受害者的家庭，对他们自己的家庭，对他们的下一个受害者，以及任何可能妨碍他们的人，都充满了威胁。这不是私事，也不完全是警方的事。停止为施暴者那些操纵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模式提供借口和理由，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。识别出有操纵欲的人，是把他们可能造成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的一大步。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为警方所注意。我们必须小心，在我们的媒体、法庭、政治和社会生活中，无论他们是谁，我们在任何层面都不能与他们站在一起，这么做只会纵容他们。只要共识开始改变，实践也会随之改变，事情已经开始向前发展了。在英国，如今情感操纵已经是一种刑事犯罪，我们对它在凶杀案中所起的作用有了更多的了解，人们也更容易认识到它，以及它与风险的相关性。警察、缓刑监督官员、心理学家、精神病学家、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士都开始更好地识别它。如果有人被控制、跟踪或暴力对待，无论他们是谁，都可以求助于服务机构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获得保障，得到支持、理解和救助。幸运的是，并非所有的施暴者都经历了八个阶段凶杀时间轴，只有一小部分的人会走到杀人这一步，但已经有够多的人值得我们去关注了。大多数人会达到第三阶段，然后进入第四或第五阶段。有很多人在第五阶段突然转向，整个阶段就在另外一个受害者这里从第一阶段再次开始，或者他们恢复关系，受害者回到第三阶段。不过，回到第三阶段对受害者来说并非好事，他们的生活还有被牵连的孩子的生活都是受到限制的。他们往往感到焦虑、紧张而痛苦，遭到残酷的对待和伤害。凶杀时间轴最积极也是最振奋的特点是，当事情不对劲儿的时候，它会醒目的显现，在每一个阶段都提供了阻止进程的机会。我在每个阶段都曾经见过踩下刹车的情况，即使在第八阶段的紧要关头。如果我们有决心和想象力，可以为每一个阶段都创造出干预措施。那些生活在情感操纵之中或与之共事的人将更容易想出新的策略。让我们不要忘记，许多专业人士也是受害者。有确切的证据表明，家庭暴力或情感操纵的历史是一种风险征兆，预示了其他各种各样的犯罪。操纵行为并不总是局限于亲密关系。最大的一个障碍是既视而不见，也拒不相信。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操纵是危险的，当我们改变对此的认识，甚至开始对话，这将开启真正有力的变革。如果我们能把家庭凶杀案看成是不可接受的以及令人憎恶的，那么我们就不再会为它辩护了。八个阶段的模式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，它让我们可以推翻和挑战那些陈腐守旧的神话。我们有能力改变这一切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